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8月22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下面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里，与您分享第14集中的故事。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弟弟善良的一念带来了大福报。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告诉您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跟大家谈谈为什么法轮功的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上乘佛家修炼大法，以气功的形式传出，修炼者学习后祛病健身效果显著，吸引世界各国不同族裔的民众加入，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炼法轮功的人不约而同地都说法轮功祛病健身的效果非常好。修炼法轮功后，原来身体5脏6腑的疑难杂症在短时间内一扫而光。比如中国著名的歌唱家关桂敏，1983年正走红时被查出乙型肝炎肝硬化，医生建议他静养，不要再唱歌了。10多年后1996年3月他修炼法轮功后，这些不治之症就好了。关桂敏先生说，练法轮功后变得身体非常健康，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无病一身轻。原黑龙江省京剧演员严富兰1996年得了脑中风，突然手脚不会动，不会说话，被人送到医院。在打点滴时，他修炼法轮功的妹妹给他带来了一本法轮功修订本。严富兰用半天时间一口气看完，当他在看第二遍书时，身体就开始进化。原来手脚不会动，需要人搀扶的他，马上就可以站起来了。在学功半个月后，严富兰手脚恢复活动，语言功能也恢复了。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得到迅速进化，原来的多种疾病消失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那么为什么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这么好呢？法轮功著作《大圆满法》中写道，法轮佛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是同化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为根本，以宇宙最高特性为指导，按照宇宙演化原理而修炼，所以我们修的是大法大道。书中还写道，这5套功法远远地超出了一般的通脉法或大小周天，它为修炼者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最好的，也是最难得的修炼法门。随着修炼者不断按照法理去实修，提高层次，身体会越来越进化。法轮功的法理博大精深，更多更奥妙的身心升华体验，只有在实修中才会感受到。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 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祛病健身效果为什么这么好。感谢大家的收听。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曝光陕西省渭南监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情况，湖北省武汉七旬法轮功学员张丽华遭受的迫害，近期中国七省九市中共党委书记推动迫害而遭恶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陕西省渭南监狱原先是专门关押重刑犯的监狱，在押人员多数为死缓或无期徒刑。2005年11月，陕西省610陕西省监狱局把陕西省各监狱非法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全部集中关押在渭南监狱迫害。狱警张中秋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专职警察，通过残酷迫害的手段意图转化法轮功学员。近几年因为疫情关系，监管人员都是轮流倒班，监狱发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事件大多都是张中秋值班时发生的。今年2月份就发生了陕西省铜川法轮功学员牛学东被迫害致死事件。渭南市富平县刘古镇法轮功学员张军权在2021年3月底被当地派出所绑架到富平县看守所迫害。此前张军权已被迫害两次，累计冤狱14年左右。2013年张军权被秘密非法判刑7年8个月，被截入渭南监狱迫害，每天被迫做长达12、3个小时的奴工，目前仍然被非法关押在陕西省渭南监狱。西安市阎良区法轮功学员宋志曾经在西安市阎良区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改装部工作，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宋志在2019年9月被西安市公安局警察绑架构陷，后被西安市雁塔区法院枉判4年半。今年2月宋志被劫持到陕西省渭南监狱，因在监狱里拒绝放弃修炼法轮功，宋志被狱警指使犯人打骂，遭受灌食以及关禁闭的迫害。据明慧网报道，武汉市青山区七旬法轮功学员退休石化厂职工张丽华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道德升华。在1999年7月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丽华经历了被非法抄家、拘留和劳教等多种形式的迫害。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张丽华去北京上访遭到毒打，后被劫持回武汉吊靠五天五夜，被迫害到手不能动，通过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才恢复正常。2000年张丽华被武汉市公安局青山分局非法劳教一年，石化厂原党办主任兼610主任非法宣布扣发张丽华工资20年，致使张丽华20多年来被非法克扣的工资多达20多万元。多年来张丽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青山镇派出所警察非法抄家10多次，被抢走大量法轮功书籍等私有物品，并被强行送洗脑班，非法关押迫害六七次。警察还经常骚扰和威逼张丽华的儿子对他进行监控，迫使他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常年的骚扰和迫害对张丽华及其家人的身心造成了极大的伤害。2017年夏天，张丽华在分发曝光迫害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民众举报，甘花派出所企图将张丽华非法拘留，张丽华因体检不合格而被取保候审，期间警察抢走了张丽华家的钥匙并非法抄家。青山分局伙同青山法院还企图诬陷迫害张丽华，致使张丽华被迫流离失所。2019年8月26号青山区法院伙同金银湖派出所610警察利用网络监控、跟踪等手段再次将张丽华绑架，并把她劫持到北湖洗脑班进行迫害。 2020年11月13号，张丽华被非法开庭，今年7月21号被绑架到二支沟拘留所，又因体检不合格被退回。据民慧网报道，从2021年2月底，中共政法系统开始所谓整顿，一年多来，被查落马的省、市、县级等部门的官员与日俱增，而这些官员是中共上旨下派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推手，对当地政法委、公检法机构直接绑架、关押、构陷、刑讯逼供、非法监禁法轮功学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20年9月11号，曾任四川省西昌市委书记的李俊被查。2021年3月，李俊被立案审查，并被开除公职。李俊自2006年9月至2020年7月的14年中，相继任西昌市委副书记、市长、西昌市委书记。李俊任职期间，西昌市法轮功学员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大面积的骚扰迫害、非法判刑以及勒索罚金等迫害。李俊的妻子贺雪梅曾任凉山州金融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2021年2月也被开除公职。2013年，西昌城乡通过所谓的天网工程、雪亮西昌和网格化工程对法轮功学员进行监控和迫害，西昌城乡被划分为1400多个网格，由专门的网格员负责。网格员收集区内人员信息，然后经过村、社区管理站、乡镇、街道中心到市监管中心，形成四级联动的监管机制。仅2014年一年，西昌市就新增了500个高清摄像头，法轮功学员被作为重点被控人员，在这套监控体系下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监控。2019年7月14号至8月12号，西昌市发生了一系列对法轮功学员的绑架案，有十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警察就是从雪亮西昌工程中街上密布的人脸识别摄像头中查到法轮功学员的行踪。李俊跟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成为从上至下罪恶链条上的一员。由于中共封锁消息，李俊参与迫害法轮功的更多事实仍在被掩盖着。如今李俊被查并被开除公职，也是善恶必报的一种体现吧。据民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请听时事评论。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文章发表于民慧网2022年8月6日。武汉肺炎疫情爆发以来，中共当局不顾民生，强制实行清零政策，造成中国各地出现许多人为惨剧和乱象，次生灾害遍地都是，引发全世界舆论关注。比如活人被塞进了尸体袋，被封民众抢不到菜挨饿，出门买食物却遭防疫人员围殴，成堆的捐赠食物在公寓外腐烂，居民集体敲锅尖叫抗议，隔三差五就会看到一个跳楼的尸体躺在楼下等等，着实令人悲痛。还有因为核酸检测问题，怀孕八个月的孕妇被医院拒收，导致在医院门口流产，突发心脏病的父亲被五六家医院拒收，最终因延误救治去世。39岁男子突发心绞痛，连续被三家医院拒收而猝死，需要肾透析的小伙子，治疗白血病的幼童求助无门等等等等。这些还只是冰山一角，
全国各地都因为极端的防疫政策造成许多严重问题。中国清华大学法律教授2022年初在微信发布一篇文章，题目是《直面真实的世界》。这篇文章在两小时内即被全网删除。文章认为，清零政策造成的种种次生灾害，根源是制度造成的恶，因为其以日常化甚至是平庸的面目出现，导致人们普遍不加提防，所以具有高度的传染性。文章说，在中共国家机器中，抽象的群体至高无上，而具体的成员毫无价值。事实上，作为群体的民众被抬举得越高，作为个体的成员就愈发的无足轻重。这个作为群体的民众指的不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中国人，而是共产党及其主动和不得已的跟随者，他们盗用群众代表之名，目的是把他们手中的国家伪装成共和国，让人们把共产党误以为是民主选举产生的代表，把共产党的各类以维持共产党利益为核心的政策都渲染为为人民服务的政策。事实上，共产党做什么都是为了中共自身的执政权和利益。例如，中共之所以在防疫上采取极端的清零，是因为他想要证明中共模式有制度优势，是中共想要在国际社会与民主国家争夺话语权的筹码。因此，清零不但是一个防疫政策，更是中美对抗、国力较量的国际战略目标。既然是战略目标，那就不惜一切代价，代价就是老百姓。中国多数民众都感觉现在的体制有问题，制度要改革，但从来不去思考，也不敢去深思，这个体制、制度究竟是什么？当然就是中共啊。多年来，许多中国人一直感觉自己被代表，事实上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心声，而且时间一长，渐渐也忘记自己需要表达什么了，甚至很多人麻木到认为自己被代表也可以，给自己省了很多时间，殊不知自己已经没了思考了，却以为理所当然。在变动的大环境中，人人心情恐慌焦虑，谁能保证被封城摧残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就不会降临到自己的身上？即便没有围城之困，在经济下行和失业降薪的风潮之下，谁又知道前方会有什么遭遇在等着我们？在对未来前途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许多中国人感到茫然不安。因此，在中共无孔不入的强国宣传之下，许多人想抓住貌似强大的党国政府作为安全感的来源，却选择性地忘记了极端的封城手段就是中共下达的命令。经济下行与人民失业等问题在中共眼里远远没有党的利益重要，也就是说，中共才是人们不安全感的来源。那么，当人们认为跟中共站在一起才能永保安康的时候，认为做个顺民才不会被专政的时候，是不是在自欺欺人呢？大家别忘了，李文亮在去世前也曾热衷于参与中共发起的强国十四亿护旗手的行动。可是当疫情爆发时，李文亮作为圈内人快速得到了信息，这是一个普通人的本性反映出来，他立即在朋友圈里发了温馨提醒，但是很快共产党就把他当作专制的对象，一点也不手软，拘留、恐吓、检讨、监视，最后被感染而死。或许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已经意识到了，残暴的中共才是苦难的根源，因此他发出了令人深思的感叹：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我们中华民族是聪明智慧的民族，同时也是灾难深重的民族，在当下的世界大动荡中，我们得活得明明白白，不用麻木地继续被中共代表。我们不需要被代表，唯有丢掉被灌输的自欺欺人的观念，看清真相，才有可能自救， 才能找到保护家人的办法。试想，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到幸免呢？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李佳与善果的评论文章，雪崩时，哪片雪花能得幸免？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要跟您讲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2001年1月23号，中共炮制了一场以污蔑法轮功为目的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自焚录像，漏洞百出，有民众从电视画面中看出了造假端倪。 1.1 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颖全身裹着纱布，做完气管切开手术才4天，不但能说话还能唱歌，这完全违反医学常识。 1.2 刘思颖重度烧伤，应该要严格的消毒隔离，减少感染机会，可是记者却不穿隔离衣，不戴口罩帽子，近距离的采访。 1.3 慢速度播放焦点访谈刘春玲在广场上的镜头，会发现刘春玲是在浓烟中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地死亡。华盛顿邮报记者菲利普潘亲自到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见到过刘春玲练过法轮功。 1.4 电视上的王劲东浑身烧得焦黑，但最容易燃烧的头发却完好无损，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也没有烧着和变形。2002年初，在河北省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班上，焦点访谈节目的记者李玉强亲口承认，广场上的王劲东两腿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后放进去的，这个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李玉强还狡辩说，是为了让人相信法轮功在自焚，早知道被识破就不拍了。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道中，先后出现了3个不同的王劲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对3个王劲东的声音做了语音鉴定，得出的结论是，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劲东与后来的王劲东不是同一个人。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会议上声明，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经被联合国备案。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为您播放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精心策划的骗局。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明慧丛书《绝处逢生》栏目，今天与您分享第14集中的一个故事，大法治愈我的股骨头坏死和乳腺癌。
疾病一直是人类难以战胜的敌人，尽管目前的医学很发达，但是仍然有很多人生活在病魔缠身的悲苦之中。在明慧丛书编辑小组所编辑的《绝处逢生》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罹患各种顽疾和绝症的人们，因缘际遇修炼法轮功之后，都得以绝处逢生， 开始了身心健康的修炼生涯。明慧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明慧丛书《绝处逢生》。
大法治愈我的股骨头坏死和乳腺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4年1月2号。因为我文化低，所以写体会也很吃力，但我还是把我曾患绝症双侧股骨头坏死二期近瘫痪状态，得法仅三四天就扔掉了拄了近一年的双拐这事儿写出来。因这事儿在我们当地影响很大，村民们都知道我27岁瘫痪，开始时连去练功点都是别人用车推去的。我是1999年3月份得法，当时28岁。1999年7月份大法受迫害，我便跟公公讲真相，最后公公同意我上访。当时公公患脉管炎变成血栓，去市中医院两次都说不能手术，腿得烂。2000年初我便拿着各大医院的过去对我的双侧股骨头坏死的诊断书去当地610讲真相，他们把我送到市公安局，公安局的人说抓还抓不到，竟然找上门来了，这法轮功真厉害。有一公安人员还低着头围着我绕了一圈说，就这腿得股骨头坏死能好成这样？我跟他们详细讲了得法后身心的巨大变化和亲身受益的经过，他们又打电话到当地调查，在铁的事实面前，他们把我放回家。等我回来两三天后，公公竟奇迹般的下地走路了，拳头大的硬包变成黄豆粒儿那么大，显然这是因为公公对大法的善念使得他痊愈。从那以后，他逢人便说大法好。紧接着我决定进京上访，父亲知道后对我说，谁不去你也应该去，因为你的命就是大法给的，做人也得讲个良心，你即使死在北京，咱们家就当你瘫痪时死了，也绝不后悔。父亲又给我拿了路费，我在北京被抓，北京的警察用电棍电我全身，后来他们把我送到了当地拘留所关了60多天，期间我绝食抗议9天，胃出血，他们不但不放我，还野蛮灌食。后来我再次去北京上访，被抓回后遭到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1年。有一次我父亲找人花了500多元钱见我，门卫让父亲骂我师父骂大法，父亲没骂，给了门卫100元钱。因为我不放弃信仰，被关进南三大队坐了3天铁椅子，并且恶警不许我睡觉，没办法我绝食抗议。父亲见我瘦得不成样子，与哥哥姐姐全都哭了。当时所长是英白，队长管教想趁机让家属劝我放弃修炼，便对父亲说，你女儿多能撒谎，就说她得股骨头坏死，练法轮功3-4天就好了。父亲严肃地说，她得股骨头坏死练功3-4天就好了，这事不是她说也不是我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要不你上我们当地去打听打听，谁不知道。接着石英白便说我如何顽固，让父亲劝我转化。我对父亲说，爸，你知道什么是转化吗？就是叫我与师父与大法决裂，并且还得编造谎言揭批并放弃修炼。父亲一听马上严厉地说，不行，做人也得堂堂正正，丧良心的事到任何时候都不能做，死也不能做。石英白等一听气得站起来把门一摔就走了。父亲不是修炼人，他看到邪恶势力这么残忍迫害，说他吃不了这苦。我母亲修炼，他便鼓励母亲说，你要练就像个练样， 刀压在脖子上也练，枪毙你也练。所以当派出所问我母亲练不练时，母亲坚定地说练。母亲被抓了，恶警让父亲拿5000元罚金。父亲当时就说，我凭什么给你们拿钱？他犯什么法了？他不就是练功祛病健身做好人吗？告诉你们，我有钱也不给拿，如果你们非要的话，我就告你们，往上告。我就不信这国家就没有讲理的地方。恶警被镇住了，灰溜溜地走了。母亲被抓走了半个月，后来二哥拿700元钱才放回。2001年六月份，在劳教所里，四个男管教，一个女管教，揪着我的头发在地上拖着跑，并连踢带打，押往男劳教所十大队。当时我的脚被拖出了血，后来又罚蹲、坐板凳等折磨9天，脚化脓并溃烂，20多天不能正常走路。接着乳房也开始肿胀，10多天后烂个洞，淌了很多脓和黑血水，整个乳房全烂空了。原本近160斤的体重瘦得仅剩几十斤。他们见我不行了，怕担责任，便把我送到哈尔滨市妇女儿童医院。劳教所当晚通知当地派出所610和家人接我回家。接我回来后，村里的村长说，劳教所的人给他看了诊断，说我得的是乳腺癌。我只记得医生当时说，乳房必须切除，这样我提前3个月回来了。我丈夫接我时就知道我得了乳腺癌，回来一看已经被折磨得没样了，就认定我必死无疑。尽管我以前练功受益，他也很支持，可这次一看这么重，他失去信心，对我很冷淡，不怎么管我。我感到心里焦悴，身体也日益严重。周围的人都来看我，有的直接说，快打2针吧，你好多活2天。我当时难受的生不如死，虚脱的我只靠着正念支撑。我深知如果放弃这一念，就永远也起不来了。有时真的想解脱，但马上就想不行。记得有一个朋友来看我说，你不是股骨头坏死都练好了吗？有本事你把乳腺癌也练好，咱村的人都练法轮功。听了这话，我更加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心想我死是小事，可邪恶势力会趁机大做文章，煽动造谣，得有多少人会因为我而对大法产生怀疑，我这不是破坏大法吗？我始终坚信大法无所不能。我虽不能看书，可每天在我脑子里背经文，可身体并不见好转。一天我在心里跟师父说，我不能死，我是大法弟子，应该正实法，我一定要快点好起来，但需要同修帮助我。我只一想，没过2天城里的同修就把我接走了，我知道这是师父在帮我。第一天同修拿出书来让我看，又问我练不练功。我想我这样能练功吗？乳房红肿，大洞流着脓，胳膊上都是包，身上手上都是疥疮，站着都打颤，虚弱无力。我又想，我是大法弟子，是练功人，怎么能不练功呢？大法弟子为正实法能付出生命，我还怕撑着吗？再说练功只能有好处。想到这儿就说练。第一套功法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撑，完全没有把自己当成病人。结果4套功法下来， 奇迹又出现了，乳房的红肿一下子消了，几乎虚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浑身轻松而有力。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我再也不疼了，同修不修炼的丈夫早在一边窥看，见我一天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大笑说，太好了，这简直太神奇了。对我说，说实话，你刚来时听说是乳腺癌，到这儿一看这么重，连走路都是别人扶着，我都担心你别死在这里，没想到一下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这要不是我亲眼所见，别人说我也不信呢。接着我便恢复正常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身体也是一天一个变化，不到二十天，我已完全是一个健康的人。我对师尊的感激无以言表，同时也感谢同修的精心照料。我决定回家正实法，挽回给大法带来的不良影响。没想到回家后的第二天是公公的66岁大寿，亲朋好友的一大群人，一见我穿着同修给买的新衣服、新鞋，红光满面地站在他们面前，大家特别惊讶。人们议论纷纷，大多认为我20天没有音讯，一定是死在外面，回不来了，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而且我一片药也没吃，并没有给家人带来经济负担。丈夫也喜出望外，公公更是合不拢嘴，只说这法太神奇了。公公告诉了婆婆，可她说，你怎么说我也不信，我得亲眼看看。到这儿一看，伤口完全恢复，只留着一道大疤痕。村民们说，即使医院能治，这么大的洞20天也长不上啊。我问当初看过我的好朋友，记不记得当初说的话，他竖起大拇指说，我服法轮功了，就是好，不光我服，全村人都得服，这是事实。后来市委又要办洗脑班，让我们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村长说，当初说人家得乳腺癌要死了，现在看人家练功练好了，咋说不让人练，还能让人在家等死不成吗？年底接我回来的派出所和公安局又到我家问我，你好了？我说好了。你真的好了吗？我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派出所的人自言自语地说，是不是误诊了呢？也暗示我明天别在家，去娘家过年。我没走，第二天他们就来抓我。我跟他们讲，我说我学法只是为了祛病健身做好人，当初得绝症，房子也卖了，无钱医治，走投无路时是我师父救了我，就因说真话被劳教，差点死在劳教所里面，现在死而复生，我师父再次救了我，你们现在又来害我，你们口口声声说大法邪，现在看看到底谁邪，救我是谁，害我的是谁。他们除了愧疚无言以对，只说我们也不想这么做，这都是上面让做的，我们有什么办法。他们昧着良心强行把我拖上车，我9岁的女儿抱着警察大腿哭着说，你放开妈妈。把我拖上车后，女儿又跪到车前，两只小手死死拽着车门，哭着对警察说，你也把我抓去吧，我要和妈妈在一起。警察哭丧着脸说，你小不能去，你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并强行开车。女儿拼命抓住车把不放，并放声大哭，妈妈，我要妈妈。警察无奈，几次车都没开走，村民们都掉下了眼泪，知道拦也没用，就哭着拉开了孩子，并骂恶警太缺德了。在一片指责声中，恶警赶紧开车走了。我又被送到看守所，我知道自己可能没做好，被邪恶钻了空子。有几次走脱的机会，师父点化都没有走脱，又被抓起来。 我时刻在头脑里背师父的法，想着我既然来了就要正实法。于是我正念正行，不被什么监窥，也不许邪恶势力动我。不几天，胳膊上又长了大包疥疮，书房外皮也开始溃烂。我悟到这是长给邪恶看的。20多天后，他们给我办了保外就医。派出所本想再判我3年2年的，没想到我又出来了。他们不让我回家，送到了娘家派出所，可娘家派出所也不要，给轰了出来，气得没办法。现在他们谁也不管了，说我是八不管，我出来身体就好了。我深知大法的严肃性，时刻按师父的法严格要求自己，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不叫邪恶钻空子。由于我学法前后身心变化巨大，所以很多人改变了对大法的误解，所以我把体会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大法好。
明慧广播电台这一期的《明慧丛书·绝处逢生》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让我们来听听弟弟善良的一念带来了大福报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有这样一位普通的中国人，原本家境清寒，妻子又得了肝癌，就因为他的一个念头，人生轨迹从此改写。来听听这位普通人的姐姐讲的故事。几年前我回老家，我弟弟把我拽到一边说，姐，我想给法轮功捐点钱。我说，法轮功不收钱，真心信就行。然后他就给我讲了他家因为念法轮大法好得福报的一些故事。前些年他们家开了一个5金厂，向外地供货要不回钱，还得自己搭钱出去购买零件。本来3家合伙干，因为不挣钱，其余2家就不干了，只剩下他自己干，所以家里生活很清苦。2001年，有一次弟弟到北京购买机器的配件，背着沉重的配件去坐公交车，老远的就看见公交车旁边警察拽着一些排着队却不让上车的人。我弟好奇凑到跟前一看，原来车门前的地上铺着法轮功师傅的相片，谁想坐车就要踩着照片上，有些人不愿意踩，所以被警察拉扯。我弟没排队就走了，心里想着，我到下一站坐，坐不上就直接背着走到火车站，也不能踩大法师父的相片，谁家爹妈的照片愿意让人踩。没想到就是这善良的一念，给我弟以后的生活带来了大福报。他回家不长时间，就有当地一个大企业
主动和他联系说，他们专门给人加工零件，需要什么零件就给你配什么料，再也不用出去进货了，卖出去的货款也能收回来了。从此弟弟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他媳妇得了病，到县医院检查是肝癌，媳妇的侄子在市医院上班，于是他们又到市医院去检查，结果还是肝癌，最后一商量决定到北京去治疗。到了北京结合医院，因为挂不上号，就租了个房子住在那里等。孩子们一直哭，我弟也坐不住，到处的转。一天他无意中看到一辆公交车，突然就想到了法轮大法好，他赶紧就往回跑，一进门就喊，赶紧念法轮大法好。全家人一听恍然大悟，怎么把这个给忘了呢？赶紧都念。在他们全家念到第三天的时候挂上了号，一检查什么病都没有，就是有点炎症。我弟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他媳妇的命，回家后不仅全家都做了三退，碰到亲戚朋友就告诉他们念法轮大法好以及三退保平安，我弟全家感谢大法师父。许多中国百姓因为明白了法轮功真相，遇到危难时真心诚意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而化解了危难。一位法轮功学院的丈夫有过多次的亲身经历。2007年冬天，我丈夫在大队粉石厂干活，一天他们去饭店吃饭，丈夫喝酒后骑摩托车，骑得飞快，连人带车狠狠地摔在马路上，头盔摔坏了，满脸都是血。送到附近诊所，医生看摔得这么重，怕误诊，给打了120救护车送去医院。当时跟车去的亲戚和邻居看到我丈夫的脸上耳朵里也绑出淌血，认为这个人弄不好就没命了。可我没有害怕，自从我学了法轮功那一天起，我就相信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我就守住这一念，我丈夫一定没事的。到医院一检查，什么事儿没有，就是皮外伤，当时就回家了。家里那么多的人听到这消息都为丈夫高兴，我打心里谢谢师父救了他一命。有一次丈夫在五楼干活，手脚架没搭好，他在架子上面要往楼上上，结果架子塌了，他当时吓坏了，赶紧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爬上去了，有惊无险。楼下的人都惊呆了，老板给吓坏了，这人命关天的事太可怕了。丈夫心里明白是大法师父救了他，从此以后他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次丈夫在饭店吃蘑菇中了毒，老板要送他去医院，他说什么也不去，老板给送回了家。我赶紧把他扶进屋里，过一会儿他有气无力地说，我吃蘑菇中毒了。我问，你怎么不去医院，这多危险呢？他说，我念了半天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听他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休息了一会儿，老板来电话询问怎么样了，丈夫大声说，我好了，明天照样干活。丈夫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到师父的保护，转危为安。湖北省一位法轮功学员的表弟病情严重，医生说只能活3个月， 他常常念九字真言，到如今已经健康地生活了10年了。50岁的远房表弟住在湖北省公安县沙场村，2010年上半年肺部长了瘤子，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好，直到病情恶化到不去医院不行了，才去医院就诊。我给表弟介绍过法轮大法，他偶尔也看大法真相资料。在他动手术的前一天，我去医院看他，看见病房里有几个医生，还有的病人也在围观，原来是正在抢救他。医生说他吐血止不住，要求家属签字马上动手术，只有死马当活马医了。我本来就是想在表弟做手术前来给他打打气，让他进一步了解大法真相，能够顺利过关。在他被推进手术室前，我对他说，什么事也别管，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你记住了吗？他点点头。我陪着他的亲人等了5个小时，他的家人焦虑地说，不知道人是不是能活着出来。手术做完了，医生对家属说，手术有难度，病灶位置不好，看来活不过3个月了，即使是能活下来，一年也得花20000元治疗费才能维持，即使如此命也不长久。表弟在医院又住了几天后就回家了。过了几天，我带着播放机、 U 盘、大法真相资料去他家里看他，进门一抬头就看见一张很大的毛魔头像挂在墙上。我们聊了很多，交谈中我诚恳地告诉他们挂毛像的危害，建议他摘下毛像，会对自己对家人都有好处，讲了相信大法好是会得福报。我说以后会送给他们一张平安画。看我是真心为他好，表弟什么也没说就把毛像摘下来烧了。过后不久，我去给他送平安画，他跟我说，我儿子毕业后想考公务员，连考4年没被录取，我劝他别考了，咱家没后台，儿子30几岁了还没有女朋友，等到什么时候啊？我说，明白了大法真相会有福报的，只是时间问题。2019年年底，我去乡下路过表弟家，就去看看他们。表弟两口子满脸笑容告诉我说，自从摘了毛像以后，家里变了，一切都变了。表弟说，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已经健健康康地活了10年了。他说，医生不是说我就能活3个月吗？还说我真能活过来，一年也得花20000元药费，也管不了多久。可是我啥药也没吃，活得好好的，家里环境好，就连空气都变得新鲜了，儿子考上公务员了，女朋友也有了，领了结婚证，车房都有了，我们做父母的只给了1点钱。好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来了，真替他们高兴。我说，都是大法带来的福，你信吗？表弟连声说，信信。我说，你把自己得福报的事讲给周围的人听，证实大法功德无量。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Thank you.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